各位听众平安。上回故事讲到，非利士人打了大胜仗，把以色列人不但打败了不说，而且把他们抬到战场上去的约柜给掳了。于是他们就把神的约柜从战场上一直抬回到一个城，叫做雅什突。这是非利士人境内很有名的一个城市，在那儿还有一座大庙，里边供的神叫大衮。非利士人就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也就是在第二天的早上，雅什突人起来打开庙门往里头一看，出了一件大事儿，也是他们解释不了的一件事儿，是一件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儿，而且是一个让他们全民族非常尴尬、非常丢脸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他们所崇拜、所供奉这大衮神像啊，五体投地的趴在了神的约柜面前。大家一见这情景，不敢出声，也不敢宣扬，因为这太丢面子了。那自己信的神趴在别人神的那箱子脚前边，那不明摆着的人家的神是真神，是大神，是了不起的神，咱这神是假的，是伪的，是人造的吗？所以他们立即封锁现场，找专业人员把那大神像好好的扶起来，再放回到神龛上，多加岗位，严加保护，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再发生了。可是谁想得到，到次日清早，大家起来开了庙门一看，哎呦呵，那情况是比昨天早上发生的事儿还惨。你说这今儿又怎么了？这大衮不但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而且这大衮的头和两只手都在门槛上给折断了，整个大衮嘿都脱了节了，剩下的就是一残体趴在那儿。如果前天晚上大衮是被一只巨大有能力的手摁到耶和华约柜面前，让他趴在那儿的话，那昨天晚上就是被一个大能的手愣给啪摔在那地上，身子摔碎了不错，还把脑袋手都在门槛上磕磕磕给磕下来，然后撂在那儿，让大家看看谁还有本事把他给装回去。您说这事儿让人看了可不目瞪口呆吗？就是有本事能给他装回去，谁敢装啊？话说回来，这些人可还真有意思，不知道他们是真糊涂、假糊涂还是装糊涂，这明摆着的事儿他们却看不懂。他们看不明白自己应该认罪悔改，向耶和华求饶，用诚心来敬畏真神。他们可好，他们看不出来这是大能真神手的作为。他们觉得大衮像被摔成这样，是因为他们庙门的门槛太结实，他们不去敬畏真神，他们反而觉得这门槛特别有意思，特别神秘，连他们的偶像大衮都敢磕，都敢给折断了。所以他们就给自己定了一规矩，说咱谁也不能踩这门槛啊，出出进进这庙门谁也别沾他，否则你的手、你的脑袋也会被这门槛给磕掉了。所以雅什突全城的人，从祭司开始一直到百姓，只要是出入这庙门的，谁都不敢碰这门槛。你说他们有意思吧？其实不是有意思，是愚。你碰不碰门槛啊，其实无所谓，那是耶和华的手重重的加在雅什突人身上，败坏他们。这一开始大能的神对他们还真叫客气，只是先把人做的偶像放在自己约柜的脚前，这叫漠视，也叫启示，暗暗的告诉他们你们这神是假的，不灵。可他们第一天呢，视见不见，根本不往心里头去，又横着心硬着头皮把那大衮给装回去了，那第二天可就不客气了啊。 所以真神耶和华就把大衮给摔断了，继续放在约柜的脚前趴着，以此来提醒雅什突人谁是真正的神。可这雅什突人还是不理会，反而去敬畏那门槛儿。所以这次神就采取另外一种方法来败坏雅什突人。您说这次怎么着，拆庙啊？没有，拆庙还行，约柜还在里头呢。其实雅什突人听话不听话，懂事不懂事，跟这庙没多的关系，全是他们自己心里的问题。可是那刚硬的心谁能扭转呢？耶和华暂且不去扭转他们的心，乃是惩罚他们的肉体。因为大多时候人在神面前犯罪，都是因为只顾肉体的享受，不顾灵魂的饥渴。人在地上活着，就想的是自己的肚腹，只要吃好喝好玩好穿好，睡得舒服醒得开心，那就成了。谁管什么神呐、灵魂呐、还得永生的灵魂，那都是天上的事儿，跟他们一点关系没有。人活在地上跟动物一样，除了七情六欲以外没别的。腓力士人在圣经当中一直代表的是肉体，人的败坏有好多都是从肉体的情欲开始的。所以这次神要治一治雅什突的腓力士人呐、神就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方法来败坏他们，让他们难受。我要是让您猜一猜神这次是怎么惩罚这些腓力士人的，你三天三夜也猜不到。因为他是个病吧，他也不是病，疼起来呢可还要人命。那您说耶和华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呢？有人猜说是不是神让他们都得蛀牙了，牙疼不算病，疼起来要人命。不对，正好相反，是与口腔相反的另外那头。神呐、这次就让所有住在雅什突里边的腓力士人，以及住在雅什突四境的腓力士人都一起的得了痔疮。您说这事儿有意思不有意思？痔疮这病啊，不是传染来的，也不是想得就能得的，一旦得了以后也不是想好就能好的，它是一个让人得了以后挺没面子的病。不管什么人得了痔疮以后都不会出去张扬去，因为它是下边的事儿，而且是后边的事儿，它不是什么高级病贵族病可以在人面前吹的。那您说还有高级病贵族病可以吹的病？有啊，现在不是净纳主吗，长得膀大腰圆脑满肠肥，走到哪儿咧着大嘴舔着脸还说呢，哈，三高，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医生让我少吃点好的多锻炼锻炼。您说得这病在人前一吹多牛啊，因为吃得好，工作生活可以不用体力，他们是动嘴不动手的人上人。可您说得了痔疮你怎么跟人家说去啊？站站不直，坐坐不了，吃东西挺多，胃口也还特别不错，可到了第二天往外排的时候就不是滋味喽。您要是得过痔疮您就知道了，能疼得你哭爹喊娘的。况且这雅什突人又加了这新规矩，什么规矩呢？就是不能踩大衮庙门前边那高门槛。可是得了痔疮的人谁抬得起腿来呀？要想进这庙门谁能劈得开这叉，迈过这大门槛又让自己肛门不疼的呀？所以那几天大衮庙可慌了，没人想去，没人能去。一开始大家还都含蓄呢，谁也不跟谁说。后来几天大家发现，哎，全城的人全得了痔疮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痔疮它不是传染病啊，这一起得痔疮可非自然现象，更不是公共卫生搞得不好，饭前便后不洗手，得疟疾，得痢疾，得肝炎。这集体一起得痔疮的话，可真得让大家好好思想思想，好好交流交流，总结总结经验，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为此成立了特别工作组以及痔疮调查预防治疗委员会，但这些组员会员本身也是病人， 这么一来呢，他们的工作效率、工作态度都非常的高，非常的积极。所有医院的医生、护士、工作人员都去肛门科集合。他们去那不只是因为肛门科爆满，号都挂不上，他们要去那边支援。他们去那儿更重要的目的也是走个后门，让肛门科的专家看看他们自己的后门。因为大家都奇痛难忍，药根本没法治，一抢而光。做手术，哎，我跟你说，医生疼得自己都拿不住刀子，你说他们还哪有心思拉别人呢？所以这么折腾了好几天以后啊，雅士突人总结出经验了，这场灾难呢、准是出于以色列的神，跟这约柜100%的有关系。你说他们应该怎么着？砸约柜？嘿呦，他们可不敢，那就把约柜抬出去扔了。他们哪有那胆儿啊？这是上级领导吩咐要把约柜陈列在大衮庙里头的，这是与以色列人战争胜利的表彰，非利士人领袖给我们雅什突人的荣誉。可这荣誉带来的后果与牺牲有点太大了啊！于是他们就派人去找上级领导汇报，也就是非利士人的首领们，跟他们好好的讲雅什突城以及四境所发生的事儿。汇报中一针见血的强烈指出，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的加在我们和我们的神大衮的身上。一听这话，首领们不信呐，哪有这事儿，胡说八道。所以他们决定亲自到现场来调查。结果这些骑着马匹来到雅什突城视察的非利士众首领们开了一个破历史记录、效率极高的会议，很快的做出了会议最后的决定，坐着专车火速的离开了雅什突城，各奔他乡。您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些骑马的高官一到这儿来，嘿，后门就开始发痒。大会刚刚宣布隆重召开，各级领导就已经坐不住了，大家同时都得了急性痔疮，疼得各位领导脸都抽筋了。所以他们马上同意了雅什突人的要求，也就是可以将神的约柜从雅什突城运出去。但运到哪儿去呢？他们决定要把约柜运到非利士境内的加特城去。为什么要运到加特城呢？当然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加特城与雅什突城比较近，更重要的是因为加特城的首领就在这非利士人历史记录当中最短的会议中他都早退了，没有参加闭幕式，也没来得及合影留念，因为后门急痛难忍，提前坐专车走了。也就是趁着这机会，大家一投票说那就去他那城吧，定了就是加特了。那位先走的连提出反对票的机会都没有。当然会议结束以后，各级领导也都要求坐专车回去，因为骑马几乎是不可能了，坐车对痔疮病人来讲是一种优待。这雅什突人办事效率那天还相当的高，就在众首领刚刚离开他们城市之后，他们马上就把神的约柜给送到了指定的城市加特。那位提前离开雅什突会议加特的首领到了家以后，刚往床上一趴，还没来得及等到仆人给他端来热水洗屁股呢，就有人报信说以色列神的约柜到咱们城市了，现在就陈列在市中心某某战争胜利纪念碑前边，众百姓们都在那儿围观呢。一听这个，这位首领急忙下命说让大家赶快分散，各回各家，别围着那个。结果这命令还没传得下去呢，全城的人无论老少无论大小，后门都集体发炎，全都得了痔疮。刚才是去看热闹，大家结果现在热闹上了，所有人疼得没有一个不呲牙咧嘴的，走路没有不夹着腿的，他们全都知道灾难来了，耶和华真神的惩罚到了。众人们在疼痛当中惊慌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有责任心的人全都跪在那位首领家门口 苦苦的哀求说，您刚才出去开首脑会议，怎么把这差事揽到咱这儿来了？你看看你看看，咱们受惩罚了，咱们有祸了。这位领导也知道当时在雅士图开会失职，因为自己贪生怕死，忍不住疼痛，就提前离开会议这么一步，结果灾难和惩罚就被自己带到了自己的家乡加特的百姓当中。那你说怎么办啊？这位还挺称职，忍着疼痛连夜打报告，这就要跟其他的非利士首领们翻脸，说不能这样啊，我没在场，我没同意耶和华的约柜，必须离开我们加特。现在我们加特痔疮病情比雅什图还严重多少倍，你们必须马上做出决定，采取相应措施，把这约柜不管往哪儿得请走。您别说，这非利士人众首领当中的关系还真不错，他们办事的效率也非常的高，听到加特人的呼求，他们知道把约柜放在那儿可能是错了，但又不能再抬回到雅什图城啊，那边人们所得的痔疮虽然没有继续加重，但是也没有减轻啊，所以他们就发扬互帮互助的革命精神，有荣同享，有难同当。这个以色列神的约柜作为战利品已经在其他两个城市隆重的陈列过了。那么按照地理位置来讲呢，下边一个巡回展出的落脚城市将是大城以格伦。结果这一决定刚一做出来，还没等以格伦人说是要欢迎还是要反对呢，约柜已经被加特人送到他们城前了，你是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了。一见这情景，以格伦人也就全都喊起来了，哎呀，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咱们这儿来了，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呢。结果话音还没落呢，神的手又向他们施加惩罚，重重的攻击那城，有好多人吓得是惊慌而死，没死的全都得了痔疮，疼的是全城呼嚎，声音上达于天呢。在雅什图城，大家一开始得痔疮的时候还都忍着呢，不好意思说，到了加特城，大家就开始疼得哭了，谁也不敢装，谁也不敢瞒着了。这一到以格伦，神的手攻击他们更加重，让他们疼得直嚎，全城人的声加在一起，几乎让所有非利士人全都听见了，所以好多人就都被这个给吓死了。所以他们城里头管事儿的也得马上打发人去请以色列的众首领来，跟他们说不行啊，约柜不能放在咱们这儿，还是哪儿来哪儿去吧。一听这话，雅什图和加特的首领不干了，说哪儿来哪儿去啊，反正不能回我们那儿了啊，以色列神的约柜最好还是回到以色列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众非利士首领也都一致同意，以色列神的约柜必须送回原处，免得害了他们和他们的民。这请神容易送神难，你把约柜给抢来了，你怎么往回送啊？所以神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一待就是七个月，那七个月非利士人可是没有好日子过，不但人人全都得了痔疮，疼痛难忍，没人能打仗，没人能下地干活。就这样，等地里的庄稼刚一长出来，神还让他们闹鼠灾，有大量的老鼠在田里祸害他们的庄稼，弄得他们几乎是颗粒未收啊。这半年多前出兵打以色列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地里的粮食。他们看到自己田里长出来的没有以色列民田里长出来的东西好，所以他们就常常出去抢，出去夺，出兵打以色列人，打服了，让他们当奴隶给自己进贡。结果这下可好，仗似乎打赢了，而且高高兴兴的把人家的约柜给抢来了，没想到惹了大祸了，耶和华亲自的惩罚他们，让每一个骄傲的非利士人都捂着屁股夹着腚走路， 让他们地里的田产颗粒也不能进仓。神要让他们知道，谁要是欺负神的百姓，那神大能的手就不会放过他们。那你说怎么办呀？腓力士人没辙呀，所以他们就又开大会。这次他们还把所有通灵的能人，也就是他们庙里的祭司啊、和尚啊、道士啊、算命的、占卜的，全都给聚集来了。大家群策群力，有主意的出主意，有建议的提建议。政治领袖、军事领袖们谦卑地向宗教领袖们请求，问他们说，我们拿耶和华这约柜应该怎么办？大家都说我们应该把它送回去，但我们怎么把它给送回去？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礼仪它最合适？这有人一无知一谦卑啊，向别人一求问呐、他就有人会摇头晃脑的神气起来。当然这次大家还是基本上非常认真的，因为不管是没法子了向人家询问的，还是心里头没有什么法子必须得拿出一答案的，他们肛门上的痔疮还没有一个得痊愈的。可既然这群神职人员是吃这碗饭的，那各级领导又把这么艰难的问题问到他们头上，他们不回答不知道怎么办，他们也得编出点什么东西来回答呀，否则以后这日子还怎么混呢？这一批人虽然是神职人员，但是他们还是蛮有经济头脑的，他们知道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头，想干成什么事儿都不能不花钱。于是他们就要给众首领们出主意了，他们说要将耶和华的约柜运回去，不可两手空空的将他们送回去呀、你们必须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才可得痊愈，并且知道他的手为什么一直不离开你们。哦，原来如此。腓力士人就问他们说，那我们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哎，这就说到点儿上了。这群祭司占卜的彼此会意的一笑，领头的闭着双眼脸朝天掐指一算，然后对腓力士人的首领们说，你们就是你们五个是不是都长痔疮了？这五个首领彼此一看，本来还想装呢，你说这隐私的地方疼，这老百姓疼起来可以哭啊闹的看医生，这咱当领袖的，可这话问的节骨眼上了，当着这么多的人，他们也不想再骗下去了，所以就都点着头说，是全都得了痔疮了。您这不问我还忘了，一问我这又疼起来了。那好那好，请问是不是你们五个城市周围的田地都有鼠灾呀？是的是的，全都有鼠灾，颗粒无收。那好，如果你们信得过我们的话，我们就给你出一计策，你们要是按此方法老老实实忠心的去行的话，也许啊，也许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以及你们所有人的肛门，把手轻轻地放松一点。众首领一听这话，就问说，你们给我们出一计，让我们忠心地去行，可这计的后果却是耶和华的手也许会放松一点儿，你们能不能出一个确确实实可行的主意啊？一说到这儿，嘿，人家祭司啊、占卜的这些神职人员把脸一板，把腰一挺，手往后一背，大声的对腓力士首领们说，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啊？史书上记载，神在埃及人中行奇事，埃及人岂不老老实实释放了以色列人吗？而以色列人就这么走了吗？你们看看你们的样子，量一量自己的实力，谁的胳膊比得上法老王粗啊？于是乎，腓力士人的首领们就同意了，完全采纳这一群人给他们出的主意。 只要耶和华大能的手能够在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田地上稍微的轻一点，他们什么都愿意干。要想知道这帮人出的具体是什么主意，请您下一次接着听我给您讲。